欢迎来到浩爵报聆听版，我是杨耀涛。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爵报2024年7月号，题目是立遗嘱防丈夫再婚，子女一无所有，撰文的是陈潇玲。安省律师欧振宇执业逾13年，处理过不少遗嘱个案。他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以往夫妇一起立遗嘱时，很多时订立的都会是相互遗嘱，那就是大家的遗嘱内容都是一模一样，谁先去世，自己的遗产就归对方所有。然而这几年类似河伯事件的个案再三被传媒报道后，欧律师指现实当太太的难免会有另一种考量。做太太的一般都不打算在丈夫死后再婚，但却担心对方会再婚，资产最后会否都给了那个再婚太太，孩子什么也没有呢？这种猜测欧振宇见过不少，两夫妇在律师面前甚至会吵起来，场面非常尴尬，做丈夫的要面子，很多时他们会闹得很僵，甚至打算就此放弃立遗嘱。此时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个建议，男方先去世，财产归于女方，要是女方先离世，则将财产平均分给丈夫和子女，但有一个附带条件，男方有权住在房屋内直至去世，物业不能出手，以免太太死后子女要卖房分钱，令男方无家可归。欧振宇称此举能去除太太的心魔，让她放下心头大事。另一方面，这样立遗嘱其实也保障了丈夫，假如丈夫真的再婚而又识人不善的话，将来身体智力慢慢变差时，太太的遗嘱就可以保障她不会连住房也失去，一直流落街头。假如河伯事件发生在加拿大安省，欧振宇指将来遗产的分配主要根据安省的遗产执行法，已立遗嘱就依照遗嘱行事，没有遗嘱就依法处理，政府会将遗产中首30万元分给合法配偶，其余再由配偶和子女均分。假如没有注册结婚，同居伴侣仍可在另一方死后索取赡养费，金额计算方法是以男方女方年收入差额的一半再乘以在一起的时间的一半。举例说，男方收入10万元，女方收入5万元，大家在一起10年，那么男方死后女方可获得125000元的赡养费。至于婚姻中的金钱赠与，向新和泰要求河伯付出资金100万元做生意。欧振宇称，假如没有文件证明这笔钱是借贷或用作投资，又或是被迫给予的话，那就属于礼物，基本上将来是不能要求新和泰归还的。对于保障长者在金钱上不受经济虐待，欧振宇认为每一个相关行业的人都有责任，例如银行、律师、地产经纪等。之前他曾经接过一宗案例，一名长者与女儿开联名户口，后来长者发现自己户口内的30万元被女儿提取了15万，于是委托欧振宇为他控告女儿和银行。银行本身也有责任，职员究竟有没有看清楚当时的处境，究竟长者是否好好读过要签署的文件，开户或签署文件时长者的神志是否清醒，是否被迫，女儿的态度怎样。假如情况不正常，银行是有权终止这个开户口的过程，因为他们有责任好好的保管客户的金钱。假如长者做这件事并不清醒或不自愿的话，就算是签了文件也不算合法。后来这宗案件的当事人在打官司期间去世， 最终银行愿意庭外和解。欧正宇本人也遇过这种情况，有女儿带同年迈的母亲找他改遗嘱，要求将母亲原本的遗嘱由本来平均分配给几名子女改成将财产全部留给他。欧振宇及时拒绝了这种生意，我若借这种生意替他改遗嘱，等于自找麻烦，将来其他兄弟姊妹追究起来要打官司，我就会变成证人被法官质问当时的情况，所以我宁可不做这生意。结果女儿和母亲无奈地离去，眼见拿着拐杖步履蹒跚的老人在离开时一脸释然地对着我笑道，多谢欧律师，那一刻很难忘，我简直有想哭的感觉。华人忌讳谈身后事，欧振宇指很多人在60、70岁时才首次来找他立遗嘱，他认为应该及早立下遗嘱，否则会出现很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自主决定财产的分配。假如没有遗嘱，那就会依照政府法律将财产的首30万分给配偶，然后再由配偶子女均分，也许这并非你的意愿，对家人来说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案。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4年7月号，题目是立遗嘱防丈夫再婚，子女一无所有，撰文的是陈肖玲，我是杨耀涛，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